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格林多前书》啊，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七课了。我们一共只有13次课程啊，今天正好是中间这一课。今天我们将来讲到《格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内容，这里面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使徒的权柄。作为保罗，作为使徒呢，他有什么样的权柄？好，我们在进行假期之前，我这里面好多人都读过《格林多前书》，请问这一章里面讲的使徒权柄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权柄在讲什么样的权柄？可以行神迹、行奇事，还是可以讲道、可以做先知？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说好多人都读过呀、啊。指的是什么样的权柄？好，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点简单回顾，我们慢慢给大家引到这个题目上来啊。好，继续往前走。我们到格林多教会，我们每次都给大家回顾这一张幻灯片，而且每次这个幻灯片上会增加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主题。格林多教会很富有，传道人很好，恩赐很多，问题就很多，有结党的问题，有论断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婚姻方面的问题，有关于偶像崇拜的祭物问题。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下一个问题，使徒的权柄。那么在讲这个使徒的权柄之前呢，我就是要知道一下当时的背景。如果你不知道当时的背景呢，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当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属于现代人，我们不管是在写空闲的时候，还是在工作的时候，手上总拿一个什么手机，对吧？我们可以在上面工作，也可以在上面玩游戏，也可以在上面通讯。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消遣的时候的最使用常用的工具。那么请问在保罗那个时代，一世纪的时候，那些人除了一天农作农耕以外，做生意以外，他们还做什么？他们没有电视看，肯定的嘛，没有电影看，没有广播听，当然也没有手机电话可玩，干什么呢？那时候最流行的一样东西，就是那些希腊的哲学家进行公开演讲。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人有档次，就像我们今天说有文化欣赏这种档次的人，他们会花钱听这些辩士们去演讲，这个是要花很高的钱的。而且这个人讲的越好，你这个门票就越贵，相当于克林顿来讲一趟和我今天在这讲一趟是有很大差别的啊，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对不对？这就是当时人的这个基本的生活娱乐状况，这是一。你说他们喜欢听这些辩士演讲，还有一个特征，因为格雷多这个地区的人很富有，怎么办呢？牵着太太一起去听讲，哎，把太太带上，这一场谈完呢，我们再去赶下一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比较好一点的家庭说，太太带上啊，今天这儿逛逛，就跟他看看，今天玩玩 iPad， 今天玩玩这个 Samsung， 对吧？就这个东西，这就是当事人的兴趣。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当时这个状况，你就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啊。那么为什么保罗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呢？因为保罗在格林多这个地方建立教会讲道的时候呢，他讲的很好，但是他不要钱。哎，如果我们今天你现在可以问到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他讲的那么好，为什么不要钱呢？人们就开始挑战了，要么这个人不行，对不对？要么他讲的信息不好，很简单的问题，人们就开始挑战了。他讲的那么好，为什么不收费呢？既然不收费，肯定不怎么地。这就是保罗当时面对的状况。格林多教会的人呢，对保罗的布道提出了看法，说：人家都收那么贵的钱，这个人不收奉献，既不拿教会的奉献，又讲道不收钱，这个人肯定不行。他可能没有真正的，不是真正的使徒。他的身份受到质疑，那么相关的问题呢，就是他讲的信息就被人来怀疑。那么好，如果你往前天这么说说我讲的怎么样，我可能不大在意，我不会去和你辩论。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辩解呢？而且如果你打开格林多前书第九章，是很长的一章，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辩解他的身份，去为自己辩护呢？为什么？ 最关键的就是下面那一条，他不希望他所讲的东西，也就是基督的福音信息，被任何人轻看，这是他辩护的唯一理由。这个你在后面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有好几次非常长篇的辩论，我如果讲那个时候再给大家介绍。其实保罗为自己辩护的次数并不多，整本圣经里面并不多，这个地方是一次，而且他主要是说，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讲的上帝的福音产生任何怀疑。你可以否认我这个人，可以否认任何其他的东西，但不允许你否认我所讲的福音。因为这里保罗开始辩护。现在你明白保罗所面对的处境吗？别人在否定他的讲到的内容，否定他的使徒的身份，否定了他的这个为什么不松脆，基督好多质疑，这样状况下还在进行辩护，你怎么辩护？如果是你，你从哪个地方开始辩护？只有这样问，你才能读懂圣经，对吧？你从哪开始辩护呢？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保罗开始辩护是这么写的：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子宫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丰盛。保罗开始到这个角度讲，讲什么？他一开始就用了几个反问句。如果你在读到反问句的时候，往往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他讲的话是非常肯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孩子会跳皮，你跟孩子说，我不是你爸爸吗？我不是你老师吗？我不是给你教过这个吗？意思是什么？我说讲的都是对的，你们注意听。所以保罗连续用几个反问句就强调说，我是自由的，我是使徒，我亲自见过耶稣。他见过耶稣，当时耶稣复活以后了，对吧？然后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有的人否定我，我没有看过，但你们不可以。注意底下这个你别人和我们，别人指的是格林多教会以外的，我们指的是格林多教会以内的。举个例，比如说你今天在教会外面说，我们楼底下有一门主日学叫格林多前书，其他人都说无所谓了，因为他没来过，他不是我们班上课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说不可能没有，会是什么状况？这就是保罗讲的。保罗说别人无论怎么样否定，无关紧要，你们格林多教会的人不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学的，我专门一个讲座是讲关于生物的进化与创造这方面的课题。他们经常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一个孩子在爸爸的面前问说，爸爸，我凭什么要叫你爸爸？你怎么能证明你是我爸爸或者说妈妈？你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没有。从本质上讲没有。不要说 DNA， 你不是搞 DNA， 你会问 DNA， 你搞 DNA 你就知道，人们现在对 DNA 里面只了解4%到5%，所以你100%的准确率那都是瞎扯，不可能的。从这个几率上，你根本没有办法证明他，你是他的妈妈，你是他的爸爸。只有一样东西，什么？就是孩子本身，他的存在就是你是他父母的绝对证据。因为他在你的跟前存在，你把100%的爱给他。保罗的观点就是这个思想，他说别人无所谓，你们格林多教会不可以这么做，我在你们这儿建立了这个教会，我把福音交给你们，栽培了你们，牧养了你们，所以你们说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这是保罗的基本观点，基本思想。你读完以后你看很简单啊，非常简单，我们人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可能我们不太这么思考。所以保罗的第一个观点就告诉说，别人可以说，你们不可以。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知道， 别人怎么说是一回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他第一个案例。下来他说有没有缺点呢？他说我有，我有缺点。你就下来我就要问大家，刚才跟我说那缺点指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告诉我们别人挑战了什么。他说那对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怎么说呢？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别人告诉他说保罗的讲都不要钱，他根本没权利要钱，他凭什么要钱，对不对？这是别人对他的否定。第二个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便激发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保罗说难道我不能跟别人一样牵着太太赶场吗？当然可以了，我有这样的自由，我可以娶一个太太。这是别人对他的第二个否定。你现在看出这个问题在哪吗？然后他说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当时是做工的，大家都知道他们俩干什么，支帐篷，他们俩支帐篷，他用支帐篷挣来的钱来传讲福音，同时呢，他没有接收，没有收取任何格林多教会的奉献，讲道是免费。我下面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这种强烈的反问句，实际上在表达自己心中的一种不满，而且对他讲的那种信息呢，是绝对的肯定。也就是说，保罗认为我有权利收费，我有权利其实太太，但是我在格林多教会面前没有这么做。我和巴拉巴有这样的权利，不是不可以，不是说我们俩非得支帐篷才得给你们传福音，不一定是这样。下面他开始讲例证。我们知道理论提出来以后，你做了一个例证分析吗？我们经常写作文不是这样吗？提出一个观点，六句六证，然后用六句来支持一下，对吧？怎么样的六句最充分？首先从生活入手，对吧？就是说我要讲一个六句，就你知我知，这一说不就明白了吗？他讲什么？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那个年代那个地区属于罗马统治区，除了犹太人外邦做生意的人以外，就是罗马官兵，所有的人都看到罗马官兵在那当兵是干嘛的，没有提着干粮袋来的，对吧？谁给他吃啊？罗马官府啊。换句话说，当兵的人是不需要自备粮饷，国家会给他们军饷，人人皆知的问题，一句话就讲明白了。第二个说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因为当时的人主要是农作啊，每个人都知道种植，而且那个地方葡萄是最主要的，将军的对葡萄最熟，对吧？是不是到葡萄园去随便栽吃一口有问题吗？没问题，对啊，没问题，这就是常规，就是在里面种葡萄的人栽吃一个葡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正常。第三个他说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估计现在已经极端化了，牛都在棚里边。我们小时候牛，我们是赶着牛上山去放，如果你在山上渴了怎么办呢？喝点牛奶是正常啊，对吧？为什么不可以？非常正常的事，我们就干过这事，就是这样。所以他讲这个实，这三个实例就是一旦讲出来，人人皆知。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给你们把福音的道讲给你们，你们给我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这是从生活的实例上讲了三个，来证明说他如果要领受要收费的话，无可厚非。下面他讲了一个法律上的见证，既有生活见证，也有法律见证。圣经上对牧者收取奉献其实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最主要的呢是自摩西五经。保罗引这句话引了好几次，在这儿是引了一次，他说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他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惯念的是牛吗？我们今天的人已经很少看到牛拉着那个石头工厂打麦的那个景象，因为今天是机械化，机械脱离，机械烘干，机器装袋，机器出来估计都在袋子里面，你就看不到这个了。但是我们小时候我们都看过，都干过这个活， 麦子打回来以后晒干，先晒，然后把穗子铺在这个一块平地的场里边，这么大一个石头轱辘，那个牛拉着这个石头轱辘在上面碾来碾去的，就把那个麦粒从麦穗上面给打下来，这个叫打肠，或者叫踹骨，就是让孩子在上面跳，或者牛羊在上面走，这不就？那么这个时候的牛羊一般的嘴是开着，也就是说，如果牛羊想吃一口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不是踹骨的牛羊在那吃，有问题吗？哎，就有问题了，因为你说当时我们去农场踹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边的动物是不允许进来的，进来你会把麦吃光了，对吧？但是在场上踹骨的牛羊呢，绝对有一个优先权，它可以吃。他引用这样一句律法，这句律法写在摩西律法里面，就这么简单，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搂住它的嘴。但是在新约里面如何解释这句话呢？保罗给他的解释其实很简单，他在右边就是说，我在上帝的工程上把飞交给你们，我从你们那儿拿一点回馈的，有问题吗？没问题。保罗对这句话是这么诠释的，所以他引用了这句律法。这句律法如果你想查一下的话，出自申命记第25章第4节，这和原话和这个是一模一样，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他引用了一句摩西律法，然后他下边他说，因为耕种从着指望去耕种，打肠也当从着从得粮的指望去打肠。他就把瑞士刚才那个牛在场上踹骨那个故事继续做了一点回想，他说我有自由不去这么做。他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子物，这算大事吗？这是保罗对这句话的诠释，就我给你们传福音，给你们从你们那收下来一点养生之物，这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这个地方讲的是说，别人在你们那有权柄，意思就是说，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保罗没有收过、接受过他们的奉献。但不等于其他的传道人没有收过，其他的人收过，比如说彼得去过，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候，这些执事长老都是外邦教会来支持，那么格林多教会也支持过这些人，还有其他的那些传道人可能也到过那儿，也收过，但是保罗和巴拿巴没有，所以他说别人在你们手上持有过这个权柄，有权柄去收取这个奉献。供应肉身子物，但是我们两个没有，为什么？就一句话，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说，我到这儿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是为了在你这儿挣口饭吃，而是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你们，这是目的。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我可以知道也可以领奉献。明白他是讲的意思吗？前面这句话稍微有一点难理解，什么叫种植当从着指望去种，打肠当从着得粮去打？因为我们天天的人都没打过肠，都没种过地，你讲这句话似乎有点难理解，这怎么解释这句话呢？我们都知道种地的人都知道出种，夏天呢要管理，秋天呢才收割，所以你种的时候你是冲着出割那一天才种的，对吧？你打肠的是冲着将来把粮食装在袋子里边那一颗去打的，所以说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冲着将来有收获会结果子，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说，你会有果子收回来，我是冲着这个来的。所以这两句话其实如果你知道一点农作的话还是蛮好理解的，所以保罗跟他们讲的这个观点非常清楚，我有这个权柄，但是我没用，目的是一个，我是要把福音给你，观点非常清楚。除了这个呢，他讲的是我刚才说三位的证据，生活上的证据，律法的证据，如果再讲一个证据从哪讲，就是以前有没有人做，对不对？以前有没有人做过呢？他讲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这个历史的证据他是这么讲的，他说 你们岂不知圣事劳碌的，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侍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我们今天的人知道吗？不大明白。但以色列人知道，因为以色列人生活在旧约和律法当中，他们是通过这个祭祀制度过来的，他们知道谁该吃奉献的物，谁？利未人。所谓的祭司，只要在神的面前做神施工的人，他们就可以吃别人奉献过来的这个祭物，比如说赎罪祭的剩下的那些肉啊，他都可以吃。他说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句话你从哪来的？这说主说的，这主子的谁啊？耶稣基督啊，这是从新约来的。说新约耶稣就教导我说，传福音的人可以靠福音养生。查一下新约在哪个地方讲过这个，可能你一下找不到原话，可能一下找不到原话，应该有对吧？对。但是这权柄我没有用，保罗再次说这权柄我没有用。现在我们大家底下列了一段旧约里面，为什么以色列人说利未人可以吃祭物，这是犹太律法规定的，这一段记得在生命记里面。如果大家对摩西律法不太懂的话，好好读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把原来摩西以前讲过的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收到一起，比较完整。他这么说的，十八章的第一节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既是从百姓所得的份儿，乃是这样，凡献牛羊为祭的，要把前腿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腥酒和油并初解的羊毛也要给他。看到这个记得够详细了吗？我们今天如果到商店去买肉的话，你们喜欢吃哪一块？嗯？喜欢吃哪一块？吃羊腿。这地方告诉你切腿挺好的，因为上帝把最好的一部分呢给了服侍他的人祭司去吃。你看切腿，然后呢两腮，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吃过羊腿？挺好吃的，我们西北人经常吃。羊头肉很好吃，就是因为两腮的肉，对不对？然后呢，五谷腥酒，别说羊毛，什么都给他们。这是上帝在摩西五经里面就规定说，利未这个支派不要给他封地，他的产业就是上帝耶和华，只要他服侍耶和华，他就有配合。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上帝给他一条命令说，所有其他十一个支派，每人拿出十分之一来供应这一个支派。所以这个支派实际上觉得很丰盛，对吧？十一个里面拿百分之一个，拿百分之十，一共是多少？是不是比十分之一还多啊？所以你就知道上帝给他们的供应是蛮丰富的，非常丰富的。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一下，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十个弟兄、十个家庭就应该有一个牧师。可是我们今天应该是一百个会众左右，大概有一个牧师就不错了，大概是这个状况。所以按照这个上帝安排的一个比例，其实蛮合理的。这就是律法。现在开始，保罗开始讲为什么他不使用这种权柄去收费，去娶个太太到处赶场，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如果你读你的圣经的话，里面有四句很重要的话。第一个，他说，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这句话说他所夸的是什么？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第一讲就跟大家讲过了，对吧？保罗所夸奖的、所讲的内容就一点，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说我宁可死，我所讲这件事情不能落空了，因为这个原因我不使用这个权柄。第二，是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啥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个话在讲什么？ 他是上帝亲自命定的外邦使徒，他的职责就是传福音。如果他不传福音呢，他就有祸了。所以保罗传福音现在是不得已的。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说过，说躲避做传道人要像躲避什么，我们传道人知道要像躲避什么地狱的火一样。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传道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外面薛教师给我们讲的那些艰苦的环境、饮食、身体各方面的需要。传道不是一件简容容易易的事，说哦没事了我去做传道，不是这么简单，非常非常辛苦。但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呼召呢，他不能不做，他不做的时候呢，很麻烦最大。就像牧师以前的那个牧师讲道一样，有话不说出来问题就大，有时候说话说出来会招来好多问题，有好多学教是为此嗅到了，对吧？但是他不说出来的问题更大，所以他还是要说，临死也要去说，就指的这个意思。保罗是耶稣亲自拣选的外邦使徒，他必须把上帝的话清清楚楚的讲出来，虽然会招来很多的麻烦，还是要讲出来。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说，我若甘心做这事，我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责任却已托付了我。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句话告诉我说，保罗第三个理由是我甘心愿意这么去做，不是我没有权柄，是因为我甘心愿意去把福音白白的给你们，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他后面说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这话已经讲得更清楚了吧？因为其他的那个信息收费很高啊，收费越高讲的信息讲的那个东西越吸引人，但不一定救你的生命。保罗说我讲这个不收钱，但能改变你的生命，我给你的是福音。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瞎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太多解释的。我说我到你们这儿来的目的就一个，要得着你们。所以我在格林多教会待了三年，建立了这个教会，牧养了这个教会，我对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种状况都操尽了心。所以你们教会的兴和衰直接会影响到保罗的情绪，他很关注这个教会，目的就是想得到这些人。他说为了这四个原因，我不使用我的使徒权柄，不收费，我没有娶太太挂带着他到处逛游到处赶场，我没有这么做。好，下面他在讲什么了？如果你要说跟为自己辩护的话，生活的原因、历史上的、法律上的原因和这个历史上的原因，你已经应该说有观点、有证据，已经讲得很好了，对吧？下面该讲什么呢？该讲什么？逐渐引导大家继续读一点圣经。该讲什么了？他刚才说他要得好多人，怎么个得法？对不对？他下面就要告诉你怎么得这些人。其实他讲，我们经常会引用这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要得着犹太人。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就说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前正在律法之下。然后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最后他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起来。得着人没有？这句话如果说总结起来，如果大家是格林多教会的人，我就可以这么翻译说，我为了得着格林多教会的人，所以我做了格林多教会的人，最后我把你们得着了，够简单了。反正他讲这个思想放在一起，他讲这种简单，我为了得着你们格林多这个地方的人，我来到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你们，不收你们一分钱，难道现在就反遭到你们的质疑吗？这是他的保罗的基本的一个思想论点。 你如果你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你读到这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是这种感受，那么你就读懂他在讲什么了。所以他说应该得到这个，那么目的干什么？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得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说我到你们这儿来就一个原因，没别的，就是要得着你们，让你们知道基督的福音的好处，和你们一同来分享这个好处，没有其他任何原因。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没有权柄，不要认为说我没有不是使徒，不要认为说我不收费，我做的这一切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得着你，让你们在基督里。那么然后他下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人都知道奥运会对吧，奥运会起源于哪？希腊。其实在希腊祖先呢还有一场运动会叫哥林斯运动会，比希腊还早，就在格林多这个城市，这个地方今天叫格林斯不叫格林多，就在这个地方，比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早。但是那时候的运动会里面呢没有别的项目，只是赛跑。我没看过的，就是说当时那些人都是不穿裤子到处乱跑，对，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那么好的运动服，那么运动鞋，都是很艰苦的这种条件下，他们主要是跑，所以那地方的人都知道如何赛跑。所以保罗使用了这个例子，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这话他用这个跑这个运动会这个例子里面说，你们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就像参加运动会那样都去积极的去跑，为着一个目标去跑。但是世界上的运动会呢都是冲着那个第一名跑的对吧，你只有一个啊，那我们宣教是不是都冲着一个去跑呢？是不是呢？所以你就说他举这个例子，他还有下半部分，下半部分他说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的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这讲的都是当时人熟知的东西，当时一个拳斗啊，格斗士，还有一种就是跑来跑去的。他说那些运动会跑就为一样东西，得一个奖赏，得一个奖杯。我们去跑呢干什么呢？要得一个荣耀的冠冕，不朽坏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你读腓立比书那个以弗所书的最后你就知道对吧，第四章里面告诉你那冠冕是什么，要得着那个荣耀的冠冕。他说所以我们去跑呢，你要像运动员那样去为终点去跑，但是你最终的目的不要紧盯在那一个奖励上面，你要盯在那跑要有方向，要有目的，不要无方向无目的的乱跑。我们基督徒跑什么呀？跑什么？稍微给大家一点点提问，你就不会睡着了。我们基督徒应该跑什么？我们方向在哪？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说我们的方向就是不向着标杆，然后什么直跑？是保罗的原话，人家背圣经。其实保罗在这讲的很清楚，你无论是到一个地方去，你要做那个地方的人，得着那个地方的人，这是你的方向，你的目的就是把他们带到基督里。所以你想去，你对中国有负担，往中国跑；你对非洲有负担，往非洲跑。但你方向要明确，你在干什么？目的呢，就一个，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国里去。说这一点他讲得很清楚，但是他给了一点教训。他说：“你们做这样的事的时候呢，要非常非常小心。怎么个小心法？”他说：“我呢，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事很可怕。所以保罗把这一句警戒交给当时的人，哥林多教会人说：“你们如果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跑的话，最后跑了一圈下来，你把自己丢了。”这是他给哥林多的警戒。这种事可能不可能发生呢？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有一个宣教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这个是我从书上读来的。有一个姐妹， 他们做这个监狱施工，就是监狱里边那些囚犯里边，他去给他们传福音。那么监狱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和他年龄差不多，姐妹也单身，这个这样的服侍本身方向上也会有一点问题啊。他服侍这个监狱里面这个小伙子之后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呢，这个关系就慢慢近了。然后呢，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后来发现两个人根本无法生活在一起，因为当你两个人结婚之前呢，各是各的生活，一个是监狱生活，一个是比较有教养的这种生活，但结婚在一起呢，就没办法生活到一块，后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没有把那个人救回来，最后呢，反倒把自己陷到里面去。这种事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教训，很多很多这样的教训，不要去把自己放到一种试探当中。像我们今天好多人回中国学校，有好多的诱惑，如果你真想说我绝对不会被诱惑，那你已经被诱惑了。我敢这么讲，你已经被诱惑了。你需要非常非常谨慎，从出发的那一刻开始，你需要有一定的措施，保远离这样的试探。你不要说我去试探一下，没事，我绝对顶得住。你不一定，你不一定，弄不好会把自己陷在里面。这种事情在过去发生过，在今天也会发生，明天也可能发生。但是保罗给的教训是，你要非常谨慎，原则是什么？不要让我来制服身体，让身体来服我。这两个实际上有很严重的方向问题。不要认为说我有能力去控制我，你没有这个能力，让你的身体来服我，这是保罗给的教训。说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所以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那个地方来说，这样的教训更为重要。格林多教会里那个格林多前书第九章就讲了这么多内容，其实讲的思想非常简单，大概就这么两条：基督徒有在基督里的自由，你可以自由的结婚，可以自由的收受奉献，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非常的谨慎，不要乱用基督徒的自由，切记这一点，不要乱用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有一个框架，必须在基督里面，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你这种自由就非常非常可怕，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同时他给我们一个警戒，让身体服我们，不是你有能力去做别的东西。一定要记住，不要远离试探，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说我绝对没问题，不要这么去做。关于基督徒的自由呢，其实有很多的辩论，但是我们在这儿呢，就给大家强调一点，就针对这里面这个问题来说，你可以吃，你可以喝，如果有人有意见，你需要慎重。你有自由结婚，但是呢，也要小心，不要陷入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各种杂乱的事情里面。你有自由收取奉献，你也有自由不收取奉献，这都是基督徒的自由，但是一定要放在基督的框架里面。基督的框架里面，所谓基督的框架里面，就是你的目的要清楚，你在干什么？你是为了得着那一批人，让他们在基督里，和你一同在基督里。你别把他们带到基督里，把自己扔出去了，这样是不对的，对吧？你要和他一同在基督里。这保罗从第一九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在讲，我们要同享基督里面的。所以这一章里边讲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但是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证这一章的内容，表明呢这个问题很严重。保罗做这样的辩护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让他所传讲的福音不被轻看。他说别的事情都好办。我不知道大家对保罗有多少认识，如果你看完使徒行传保罗书信的话，你会大概给他描述一下他的简历。个子不高，因为他的名字叫 Paula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矮小的意思，所以他也个子不算太高。圣经的原话说这个人言语粗俗，对吧？其貌不扬，所以一个小伙子言语粗俗，其貌不扬，个子不高。然后呢，如果你再翻往下看，你会发现这个人讲道呢非常有能力， 讲完到底下的教会会发生分裂，通过监狱。如果提供这边一份指引给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会不会骗他？会吗？接着普天下的教会都不会骗他做牧师，就写这样一份监狱。第一句话，通过监狱，我天哪，这就害怕。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很有上帝的恩赐，因为他非常强调基督的福音在他口里出来的时候那个分量，他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讲的福音有挑战，这是他这个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他的权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有这个权柄，你要去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面去，你有这个权柄，你也有权柄去收取别人给你的福音所得的这种叫什么养家糊口的东西，你有权利拒绝，你也有权利去收取。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应该善用这些自由，好吧？我大概这一章我大概用这么多时间，我们下面请赵明来做一些例证方面的分析。